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革命就是请客吃饭》，我是主持人冯光月。我们今天的革命来宾啊，以前也上过我们的节目，他其实是外国人，他就是在台湾啊很受欢迎的日本资深媒体人石坂明夫。石坂你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特别请石坂啊，因为石坂前阵子出版了一本书，叫做《石坂明夫的台日大比较》，他的一个副标题是台湾加日本除以二说不定更好。石坂这本书，其实你上本书也没有多久嘛，你就又出一本，
差不多一年吧。对对对，
那你速度算是很快的。
嗯，我在日本的时候也差不多每年出一本书，基本上已经出了15本书左右了。
那你是我认识的媒体人里面比较勤快的。我认识很多媒体人都很懒，包括我自己。
我们做记者的写的东西比较浅，所以说很快就能写一篇。
不过啊，其实这本书其实讲了很多很多事情。我要到时候跟这个听众观众稍微解释一下，这本书其实是70几篇吧。
对，
这个石坂平常写的专栏是不是？
对对对
啊。集结出的，那分成好几个里面的内容啊，分成好几个部分，主要就是在讲在某些事情上面了、啊，台湾跟日本的一些差别。
对对对。
那另外呢，
我觉得就是说我认为啊，就是说台湾和日本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啊。
嗯哼，
其实很多地方时候就是说，真的，如果双方再稍微加起来除以二的话，就是台湾这点往日本靠一点，日本这点往台湾靠一点的话，可能会大家会活得更舒服，更就是说社会会更好。所以说我觉得其实像日本啊，活在日本的时候有时压力很大，
是
然后呢，但是说呢，活在台湾的时候呢，这有的时候觉得太乱糟糟的不成章法。这各有好处啊，但是有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把不也就是把日本社会的一些做法介绍给台湾，我想可能台湾社会能变得更好一点。
其实这几天就刚好有几件事情在你这本书里面啊大致提到啊，当然就是说没有那么的针对性啊，例如说你讲台湾的黑道。
对，
那这两天大家也都看到了，就是说光是新北市对吧，那个都是几十枪几十枪在那边开枪，
对不对
、然后这两天这个那个台中严家
对不对
然后也因为一些比较属于黑道的一些作为然后被起诉。那你讲的是这个日本的政治人物跟黑道的关系的那个是根本就是一个禁忌。
对，其实这日本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日本过去是黑道非常猖獗的国家，我们可能如果年龄大的人记得，当时日本有一个就黑道电影嘛，就是说什么高仓健啊，那一代人，就是现在大概如果还健在的话，就80、90岁的那一代人的话，是确实是就是说黑道非常猖狂的时代是有的。但是说因为黑道做的太过分了，所以日本社会，其实日本真正的政府开始下手整治黑道是大概是80年代的时候。然后通过一个立法，然后在全世界就是说切断黑道的财源，然后让黑道的社会形象把它越来越差。这种情况之下呢，然后到后来的话就变成，比如说今天在日本的话，你只要是一个公众人物，你和黑道的人一起去打高尔夫，一起去吃一顿饭，只要有一张照片流出来的话，那你这个人政治生命的就结束。你这个人作为一个，你哪怕是个明星，像日本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孝星，叫那个岛田伸助，这个
你说谐星，
那谐星啊，对，他主持很多节目啊，但是就是因为他跟黑道的一个老大交朋友，就因为这个事情的话，永远退出演艺圈了。就是像这种情况的话，我觉得，就是让大家根本不敢碰黑道，这样黑道自然而然的它的活动范围越来越小，所以说现在看到黑道确实是在减少。
那日本的在这方面的它法条上面的依据是什么？
法条上面就是说，它是怎么说呢？在黑道里边，它是第一个呢给你扩张解释，就是说，比如说有时候黑道去收保护费嘛，这黑道是这样的，去收保护费的话，其实按过去的法律的话，收保护费就是你愿意给我，我愿意收嘛，是不犯法的。但是日本就认定你是黑道性质的话，你只要收钱的话，这就不可以。然后呢，还有就是说黑道的扩大，就是说，你是小弟去，比如去杀人、去抢劫，那你是黑道的老大，一般是法律波及不到他的嘛，他做的一个。但是说只要小弟犯罪的话，就可以牵连到老大，但是老大可能的话判的还比小弟还要重，这就其实能很管用的。然后呢，还有一个在就是说怎么说呢，经济界。就是说，政府倡导，就比如说，日本的银行大企业、大的企业都要签署一个，就是说排除黑道宣言，我们不跟黑道打交道。那么，然后黑道呢是当时是由各地的这个叫公安委员会来认定的，就是退休的警察、退休的法官啊，一些社会名士，他们认定你这个组织是不是黑道了，然后黑道组织要登记，然后只要是你是登记的这个组织的人的话，你比如说你买房子、买汽车，没办法贷款。
这么严重？
对，你是黑道人员，就是你这个，因为我银行不跟你去黑道发生任何的交易嘛，就是很多事情你做不了，你租房子租不到，那大家就要辞职，就要离开黑道的人就越来越多嘛，黑道的它的经济来源通过各种方面给你切断。
如果是因为这样子，理论上是不是早就应该整个都消失了嘛？可是好像也没，并没有啊。
还就是说，等于说，比如说一些小的企业，它就是大的企业，因为股票上市什么，它必须要签署这种跟黑道不交易的这什么文明宣言的话，它这企业形象才会好嘛。但是如果是你一个小企业的话，你跟黑道打做生意，那没办法嘛，那法律也管不了嘛。就是说，先让大顾及自己形象的大企业，先你们一个个的跟黑道绝交，你们要表态，这样子其实就大部分的经济来源就少了嘛，就是是黑道的人士在社会，就是黑道是什么？黑道其实借着自己的黑道身份来恐吓别人嘛，他不靠这赚钱嘛。但是说你只要是在一有黑道身份的话，整个全社会全在毒杀你，全在封杀你，那这个黑道就很难活下去了。另外，黑道就是我有关系，我可以瞧事情嘛，瞧事情，我跟各界的名人，我是朋友关系，这些各界的名人不敢得罪我嘛。但是说，所有各界名人全躲着你远远的，你根本找不到他们的话，黑道的社会信用也没有了嘛。对，我觉得这是花了日本花了几十年，这黑道现在基本上日本的黑道，虽然还日本好像还现在还有1-2万人的黑道的成员嘛，但是他们最大的问题是高龄化。对
这
啊，
打不动了
对，这些人没办法一辈子当黑道，现在你让他做别的做不了嘛，
其实台湾就非常不一样，对不对？你看，台湾那些黑道的那些人物，他如果他有葬礼的话，
对，政治人物都去嘛。
不但政治人物去哦，你知道还有很多，就是说跟黑道有关系的非政治人物，例如说娱乐圈的，对不对？还有很多商界的什么的，你知道做生意的，还有一些什么宗教圈的，全部都是在他的葬礼里面，
对，
好像一定要出现一样，要露面一样。
我觉得这个就是日本的经验，可以学习。日本就是花个几十年的时间，慢慢的黑道逼得没有了。
黑道就是你觉得，就像这本书讲的，台湾加日本除以二，说不定会更好，对吧？那台湾可以借鉴日本的这些，就是说把黑道慢慢让它消失的，这样子的，从法条上面去做，
对，我这句话
对吧？
条上对。
不是就是说硬碰硬，你知道用暴力治暴力，不是
对，
用法条，你知
就
道
切断你的经济来源，然后让你的社会的形象
形象，
都会打乱嘛。比如说日本过去啊，黑道的边缘人啊叫暴走族嘛，就是年轻人喜欢开那个重型机车，然后很大的噪音，开得非常快的那些人，其实是黑道的预备军嘛。那么日本就是说啊，暴走族嘛，暴走族这名字听着很酷嘛。
是，
日本法律所有媒体在一起啊，就以后谁也不许用暴走族这个词，暴走族呢用真走族，亲属真走族的话呢就形象很差，
真就是珍宝的珍，
对，真走族，
珍珠的珍，
你跟别人不一样，你们是真走族，然后我们媒体都写真走族啊，大家真走族的形象大家都不愿意玩了嘛，年轻人就是爱酷嘛，暴走族的话觉得很暴力很酷的感觉嘛，我们所有以后媒体都叫真走族，然后还有很大的真走族的海报，然后就是让你的形象改变，让年轻人一开始觉得你这个不是很酷。
对啊，如果你全身赤龙赤凤的，然后嗷，真走族，
对，
什么？
所以媒体就用这种方法在培育。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多，就是一个是这个黑道的关系嘛。另外，我觉得台湾可以稍微学习日本一点的，就是交通。
对你特别讲到这一点。对
交通，现在台湾每年交通事故过世的人和日本差不多呀。都是2000多3000人前后啊，
对啊，
日本
其实是日本的4-5倍啊，
人
对,
对,
对
日本的人口是5倍，日本的汽车比台湾还要多
啊，对啊，
人口比，所以说这个我觉得交通台湾很多地方可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太混乱了，我到台湾以后我就目击过好几场交通事故啊，当然不是很严重的、
okay.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很多事情就是说比如对交通安全的教育方面的和管理方面的，我觉得都做的并不是太好了。
你自己在日本开不开车？
也开车，我们当记者都要开车。
哎，你们在日本是靠左开的嘛？对不对？
对。
我们在台湾是靠右。
对。
你会不会觉得不习惯？
啊，我到台湾没有开车了、
oh, okay.
我在日本有开车。
哦、oh.。
但在日本，比如说啊，我过去一开始刚当记者跑警察的地形线嘛，就是我在埼玉县，那当然偶尔也有死亡交通事故。只要有死亡交通事故以后，马上那个警察就开始检查是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发生事故，然后那个事故那个地方会很长时间的都会有一个放花的地方啊，就这里有人过世，然后马上就会立出一个招牌，就是说这个地方出现过死亡事故，请大家小心。然后呢，基本上不是100%，但是我看有一半以上的话，在半年之内到一年之内，它那个地方要改变，就是比如说增加一个信号灯、
okay.
道路被拓宽，就是它会检查为什么这里出交通事故，然后会把这交通事故诱发这个原因把它尽量排除掉，就像这方面的话、
嗯、
我觉得日本做得很仔细了。另外一个，在日本你如果走到街道上，你会到处看到交通安全的标语，它会写成日本那种短诗的形式、
okay.
就5个字7个字5个字的那种短诗的形式，让你一下子记住。然后就是比如说什么，当然说这个不喝酒这是当然的，就是比如这个地方什么小孩子可能跑出来啊等等的，这方面的就是整个街上的话会有各种各样交通安全的标语。然后呢，每一年每一个警察署的话都有一个月叫交通安全期间，这一个月是基本上基于上一年的交通死亡事故发生最多的月份啊，然后他就会做各种的就是说宣传交通安全的活动啊。
是
这个我们刚当记者的第一年第二年的话，我们的工作就是那个时候不会写大的稿子，就是专门写这种交通安全的稿子啊，就是他们会比如说现在很有名的一个明星，比如说那个大谷现在在美国很红嘛，很有人气嘛，就是比如说跟大这个警察署就跟大那个大谷去谈肖像权，然后就可能给他做一个大谷的像，然后让在街头，然后让他说几句这种交通安全的标语，就制造话题性提醒的。特别是日本的小孩子，像我女儿在日本的就是说上幼稚园的时候，我基本上学校教的交通安全的这个课程是非常多的，然后那小孩子就是说很认真，认为学校说的老师教的都是对的嘛。然后比如说过马路的时候要左看右看再左看，什么要守红绿灯，这是那个小对那小孩子来说就跟宪法一样嘛，是吧？
嗯，
那你要带小孩子出门的话，你是大人的话，你也不好意思遵守啊，那就会被自己小孩子看不起嘛。那个会让大人觉得很小心，你要开车什么的话，你也会非常小心。就是像这种整个全社会的在一直推广这交通安全的问题，这个日本交通事故也是 大概在1970年代的时候，那个时候每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大概是3万人左右，现在是3000人啊，就是大概花个40年的话，减到了1/10了。
嗯哼，
基本上那个70年代被称为交通战争嘛，也是就通过全社会的努力，当然也有这个少子高龄化的问题啊，您这个年轻人越来越少，所以跑车卖不出去，大家越开越慢。嗯，也有这么一个社会的年龄构成的原因，但是像这个我觉得台湾的我觉得交通是很糟糕的，我觉得这个应该政府可以有很多日本经验可以借鉴。
其实在都市里面，我倒觉得台北应该是几个大都市里面比较相对来讲是比较好一点的。
嗯，
你到南部去，你很长一段时间他们就说有些那个交通号志根本就是仅供参考。
嗯，
那台北那我看这几年尤其是对于这个斑马线的行人，现在是比较是尊重了一点，有些骑摩托车的那甚至已经谨慎到他们会在那边，那其实他可以过，他还是就是宁愿等个5秒到10秒，等你远远的人都走过了他才过。我倒觉得说其实这个整个的观念那个养成需要很长的时间。
对，
我想你们日本也一样啊。
我觉得台湾还有一个就是台湾的在全世界的这种发达国家里比起来，台湾的捷运是相对慢的。就是台北还好啊，但是台北有很多地方是捷运去不到的地方嘛。
是，
比如说住在天母，那也就没有捷运嘛。
是，
这个我想在不管是伦敦、巴黎、东京甚至北京都很难想象的。
嗯哼，
那么我觉得台湾对于这个捷运建设的话，特别是像台南还没有捷运的嘛，
对，
台中也基本上就一点点嘛，
也很幼稚的捷运。
对啊，所以说大家没有捷运的话，那年轻人又不能坐计程车去坐那个机车嘛，那机车其实很危险的嘛，如果捷运更发达的话，那可能这些问题就可以解决。那么台湾为什么大家不发展捷运呢？我觉得台湾就是我估计跟政治制度有关系啊，就是说一个政党轮替比较频繁，另外一个你只能做8年。
嗯哼，
然后就是说这种情况你要修一个捷运8年是一般出不了结果的，那谁都不愿意为他人做嫁衣裳，我给你规划费很大力气，最后剪彩是换别人的话，所以我觉得大家台湾政治人物都是办嘉年华，找张惠妹去演唱，把钱都花掉，然后就是变成政绩的比较多了。
对，像你讲到政治，你在你的书里面，我记得有一章节是在讲这个大党的领袖之间的就政策的辩论这件事情。我看到那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台湾真的要学的地方，因为你在台湾也有一段时间了，台湾的政治在选举的时候有几个人在谈政见？没有嘛，
对
不对？都是谈一些八卦啊，微博吵架啊，
对，
颜色啊，
对。应该日本是学的英国，我觉得
OK，
因为都是议会内阁制嘛，学的英国，但至少我觉得在台湾好像是，如果你想象蔡英文和现在赖清德、朱立伦两个人辩论，好像很难想象嘛，可能一辈子都可能遇不到嘛，也许是选举的时候作为那个政见，那又不一样嘛，日本是定期的，某种意义上是交流和沟通嘛，其实。等于说呢，如果一个正常社会来讲的话，执政党的政策当然说在野党有可能反对的，但是说政策有相当一大部分是整个社会在需要的嘛，因为这个执政党社会责任嘛，有很多的政策是在野党需要和在野党一起推的才能让社会进步嘛，这个时候其实又需要沟通的嘛，就怎样能把政策弄得更好，但是在台湾就是说凡是对方的敌对政党的所有政策全是错的嘛，
基本上对
对，这个我觉得不合理嘛，
对。不过你特别也写到像这一次的兵役制度的改变，你也特别讲到 国民党的那文传会，
对
对
对，
对不对？他们特别的发了这个新闻稿，
对，
啊，支持，啊，
对，我觉得
小英政府，
嗯，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难得的进步啊。
对，我觉得他们也必须，因为这个是攸关整个台湾的国安的事情，
对，
这个不能够意气用事了。
我还有一个对台湾政治，我这个也是在一直有疑问，就是说为什么台湾允许？你是市议员，你参选立委，立委没选上以后再回去做市议员，代职参选，这个我觉得我不知道别的国家怎么，但在日本是绝对不可想象的。
如果中央的选举跟地方的选举是摆在一起的话，是不是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也不是，这是法律规定的问题，就是比如说这现在马上要选立委了嘛，
对，
不管是
一
哪
堆
个
议
党，
员，
一堆议员出来选嘛，选不出去再回去嘛。
对。
这个在日本选举也是不一样的，就时期都不一样的。但是日本的法律规定是，你只要去挑战别的公职，你登记那一天你就自动失职，前面的职务你就没有了，根本你不用办辞职手续，
嗯哼。
因为你现在已经要挑战新的职务了嘛。最明显，比如说日本那个小池百合子，她过去是众议院议员，是当过防卫大臣。他去挑战东京都知事、东京都市长，他去登记那一天，他的那个自动他的众议员议员身份自动消失，
嗯
然后日本媒体马上说他的众议员议员补选是哪一天举行。
哼
我觉得这个法律稍微改几个字就可以，就大家
，OK，嗯哼。
都很明显嘛。就我想举个例子，就是说你有一个太太没有离婚，然后你向别的女孩子求婚，被拒绝了再跟你太太接着过。那就是这个道理嘛，对不对？你先把你离婚弄干净以后，你再去
对，
求婚嘛。我觉得那拒绝是被拒绝的事情，但是说你这样还能回来，所以说我觉得所谓现在几年前吵得风风雨雨的韩国瑜绕跑事件，现在在提这个侯友谊的绕跑事件，这我觉得这个只要一改的话，这很清晰嘛。大家觉得你挑战是有风险的嘛？但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执政党在野党联合一起在分
一
赃。
起，对，贪得无厌，那就是这些政客就是贪得无厌，
双方的特权谁也不愿意碰。
对，执政党，他也不太愿意去指责在野党，在野党
因为他
也
自己有一大堆人在做
对啊，他也是顾到看到自己的那个利益，所以他也不愿意把这个话说死，
我觉得这
对不
个
对？
应该是民间的力量，大家告诉他你这样做不对，你要去挑战，OK，那你上一个职务你就自动消失。就没有问题啊，我觉得。
我觉得也应该立法，
对呀，
对
立
不
法。
对？
但是问题是，这帮家伙在立法嘛？
对啊，所以他们就很多时候，你知道，就是贪得无厌嘛。他知道自己总有一天，会碰到这个好处，所以他现在不立，对
对
吧？就是免得堵到自己的
对，
前途，
所以说有的
对
时
不
候改革是需要社会的力量。这日本过去有一个政治评论家，他讲嘛，就是说有一个话叫"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但是你把那个。拿刀，让那个鱼自己拿刀，它绝对不敢切肉，它一定切那鱼鳍那一点不通的地方，稍微给你表示一下，哎，我已经改革了。你让它自己拿刀不行，你要在外部的力量让它才能大胆去切下去。
其实我看你这本书里面讲到政治的部分，我觉得我很有感的一篇是在讲你在讲学历这件事情，对吧？那学历这件事情，你看去年那个整个的，其实不止从去年开始，老早老早就开始。你年纪比我小，所以你大概不知道。我在1993年就针对学历这个事情，狠狠地开了一个政治人物的玩笑，然后让他就等于从此就消失在台湾的政坛，非常有名，叫做"犀牛皮事件"。犀牛皮事件，你如果作为一个日本人，然后你熟悉日本的政治的里面的这些脉络的东西，你听了你会笑死。知道了，可是这个东西，你看我在1993年，然后就开始修理那些假学历啊、无为不为这种东西。可是你看，经过30年，还在炒这个东西。
我觉得台湾现在这个学历至上主义有点太离谱了。
对啊。
我觉得并不见得是，就是光是政治人物啊。比如说在台湾，你要是没有博士学位的，你不可能当教授嘛。基本上所有的学校，不管公都拒绝嘛。 首先要不要当教授的话，其实就是在日本，比如说过去有一个叫那个叫神原的，是日本的大藏省的日元政策的决策者，他叫神原，他就被外号叫 Mr. Yen， 做了很多这个日本的日元的政策，就是广场协议之后整个日元的危机是他领导度过的。他退官以后，离开公务员以后，他就到庆应大学当教授，然后他是变成非常有名的教授，但是他的学历只有大学毕业，但是他教起金融的话比任何教授都有说服力嘛，而且都精彩嘛，而且大家学的这个东西，这个在日本的我的很多的当记者的前辈后来也当大学教授嘛，但是他说他们在台湾是不可能的，因为你没有博士学位。
嗯哼，
但是说真的，博士学位当然有优秀的人才，有的博士学位就是混出来的嘛。
对，
我觉得这，而且呢，我的大学教授还就算了，政治人物你基本上，你要是本科毕业的话，没有一个硕士博士的话，你都不好意思出来参加选举。我觉得这是很奇怪的现象。
这个有点像是整个所谓的华人体系里面长久以来的，那对于公民啊这种事情的重视，
对
吧？然后。其实以台湾来讲，那其实长久以来因为这个学历到最后决定了你在仕途里面的，这是一个等于是已经几十年的一个历史。
嗯，
所以其实间接的你就鼓励，尤其是台湾这种所谓的升学制度，到最后就变成学历，人家是说学历无用，可是在台湾学历是最有用，
对，
假学历都很有用，
嗯，
你要去伪造一个假学历的人一大堆啊，
嗯，
对，所以我看你的这本书里面讲到那些完全不在乎学历的一些人，例如说你讲到这个，当然你讲到那个东京大学，那个是最厉害的嘛，那个一个复读生叫做浪人，
对，日本的浪人，
那浪人，
对。
对，学霸就是那个基本上是，
对对，
其实每个社会里面都有，那其实你们日本的话，东京大学一考就上的那个一定是学霸，
对，
那浪人就好像你说你考三次就是浪人，
对，三浪二浪两浪，对，
我大学考两次我也是浪人，
对对对，但是说真的，我在大学的时候，我交的朋友很明显大家一起吃饭喝酒一起做事情，那些浪人的话做人也有意思，
对，
这个做办事情也比较靠谱嘛。
对，对，
因为他社会他人生受过挫折嘛，
嗯，
那他们要比那些现任考上的人要成熟的多嘛。我在大学的时候就这种感想嘛，所以说我觉得其实特别是从政，要代表全世界的各个族群的人嘛。
是，
你都代表一群教授的话，你当然不食人间烟火了嘛。我觉得大部分人是学历不高的嘛，
是，
这些人也需要他们的代表。所以我觉得台湾这种，但是我觉得中国也是一样的嘛，
一样，中国台湾那在这方面是你知道，这个不分上下，这个概念都是长久以来士大夫的这种观念，
对对对，要科举制度，
对对，这完全没有办法了，你说台湾跟中国在政治制度上面也许你知道这个大相径庭，可是在这方面
习近平都弄个假学历
习近平那个学历，他的那些论文应该是找不到，应该是藏得很好。
他的论文他等于是他当他学他是清华大学的博士嘛，他写的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什么农村政策的那种，非常清华大学是理工学的专家，但他写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而且他拿论文的时候他当福建省的省长，你知道在中国做官是日理万机，每隔几分钟就有人拜访他，而且福建跟清华大学隔的几千里远，所以说他那个学历一定是秘书写的吧？
对，
对啊，那个现在那个国务院那个总理李强，李强他没有上高中，他上的什么呢？叫宁波地区农机学院，农机学校毕业的，就专门学校里的最差的一个档次的专门学校。然后呢他下一个学历呢，他是当浙江省委书记浙江省委秘书长的时候在香港理工大学念的硕士，那怎么可能
okay,、
省委秘书长是要陪领导的， 天天省委秘书长天天跟这个鞍前马后，领导还没出动的时候，他先去当场视察维安，准备撮合调配的，哪有时间去香港读，还读理工大学？所以说这些中国的这个领导人的学历都是笑话，现在也都自己弄的都是假学历啊，都是读的在职的学历。
其实你那个书里面特别还提到一件事情，就是负责任。那出事情的话，日本人，他对于责任的厘清，责任的承担，
对，
那我觉得这一点，我倒是，例如说安倍晋三事情发生之后，
对，
对不对？你说相关的这些
对官员
安全的这些长官
警察全部辞职，对，
全部辞职。
对，就是他是否则负责奈良县的警备部长、奈良县警和东京的全体警察的警备部长和这个警察最大的头，就是他们最后做一个调查报告嘛，报告发表之后，这些人全部辞职。其实我认为很多人其实是没关系的，
对，
但是说他需要有一个交代了，这个某种意义上，但是做的再过分的话，这就变成日本文化那种非要让某几人曲折，这也不太好，但是没有人负责任也不太好。
过于不及，过就是切腹嘛。
对。现在日本其实还有这种文化了，比如说啊，这个是武汉肺炎刚刚开始的时候，从武汉日本撤侨回来，
是
日本撤侨回来以后呢，然后一个个呢让他们做 PCR 检查有没有感染嘛，然后呢大部分200多人大部分做，有2个人是坚决不做，但是日本的法律是没有规定你强制做的，所以有一个官员说服了4个小时，这2个坚决不做，最后没办法被2个放回家了。放回家了，媒体爆出来了嘛，所有人都谴责这个官员嘛，这个官员自杀了。日本后生
他是被谴责之后，
对媒体谴责自杀，因为他的权限他没办法强制做嘛，让对方做嘛，然后他就自杀了。自杀就是这个武汉肺炎，这个为武汉肺炎负责自杀的第一个官员是日本人嘛，这中国没有一个官员为负责嘛，这他是，但是我觉得这就是过分的这种强调责任的这种社会给的压力嘛。后来好像是这2个人回来，也做了，过个几天之后了，然后后来有媒体报，这个没有被确实报道，是这2个在中国有吸毒史了，他们当时不知道是 PCR 检查什么东西嘛，怕把他的吸毒史给查出来。
OK
等等，就是有人说这样，但是说就很遗憾，就出现这种事，所以日本有这种一定要找人负责的这种文化。
与其啊，大家都在那边这个你知道躲避责任，还不如严一点，
对，
过与不及我宁愿过，
对
不对？因为过的结果就是至少你会让很多人警惕，
对，
对吧？你就是养成这个官场的一个习惯，反正你不好好做事情，到最后迟早要找上门来。
对，
你看你这本书《台湾加日本除以二》，那我觉得除以二，那我倒觉得说挺有意思的，因为你是日本人，你在中国住这么久，然后你现在派驻台湾，那我绝对相信，那以你的这种经历，你非常清楚，你这本书里面讲的台湾加日本，那个台湾，绝对不是。你了解的中国，
对，
台湾就是台湾，
这
一点真的很重要，因为其实我看完这本书的时候，我其实一直在想一个人，那这个人是谁？这个人是我女儿，因为我女儿从小，她就是一个，你看，以我来归类的话，我应该是属于外省人，对，那在。以这个一般的这个民情来讲，台湾人是对于日本是比较有感情的，
对，
可是我女儿她当然是新生代，她从小开始就经营在日本的文化里面，所以她大学的时候 N1 就考过了，她就跟日本人一样了，所以她一堆日本朋友那聚会，他们会去唱，在台北哦，他们是去日本的卡拉 OK 唱歌，现在是去唱韩国的卡拉 OK， 所以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像我自己对于日本文化真正喜欢的时候，其实是在美国，因为我看了大量的日本电影。
嗯
嗯，你知道，像小津安郎啊这些，全部看完的那样子的，在这个吸收日本文化的东西。
嗯，
所以我会觉得说，你这本书对我来讲很有意思，就是我还真的能够理解你在讲的台湾加日本除以二的这个概念。真的很棒，我这本书是一口气看完了，那我真的跟大家推荐《台湾加日本除以二》这本书啊，四坂明夫的台日大比较，值得看，而且会看得很快，因为你一看就不会停，就一直看下去。好，我们今天时间差不多，四坂，谢谢你，
谢谢，
谢谢你。